俄巴底亚是位犹太人，但在他的家乡埃塞俄比亚，这身份是被拒绝承认的。他憎恨邻里基督徒对待他家人的方式。作为已经在埃塞俄比亚居住了几个世纪的犹太人，俄巴底亚一家人完全被正统基督教邻居所排斥。他说：“我们的邻居给我们起了个绰号，叫法拉沙，意思是陌生人、外国人，或是虽然来到这个国家，内心却不属于这里的人。有时，俄巴底亚和他的家人还会被用更难听的词汇来贬低。母亲劝他保持低调，他警告说：‘不要向别人透露我们的身份，你不必说我们是犹太人。’对俄巴底亚来说，被辱骂是年少时经历的痛苦，但辱骂并不是他家人受到的唯一对待。他说：“我最年长的哥哥多次被殴打，仅仅是因为他犹太人的身份。”1984年，俄巴底亚16岁的哥哥徒步逃往邻近的苏丹，希望有朝一日能安全抵达以色列。虽然母亲和其他兄弟姐妹也想移民以色列，但却被埃塞俄比亚政府阻挠。尽管如此，母亲移居以色列的想法依然坚定。她说：“我们需要祷告，总有一天我们可以生活在耶路撒冷。”1991年，他们的祷告终于得到了回应。在36小时内，以色列政府用军用运输机将14000多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送往以色列。俄巴底亚回忆说：“为了尽可能多载人，军人们把所有的座位都拆卸了。”他们大概在每架飞机上安置了400到500人，机舱里异常拥挤。当他们着陆时，全体家庭成员都欢欣鼓舞。我记得我们整个晚上都在庆祝。俄巴底亚说：“这才是梦想成真。”以色列政府把12岁的俄巴底亚送到一所犹太学校就读，这是一所传统的犹太学校，学生在那里学习经文。虽然他起初认为系统的学习会把他培养成像祖父一样的拉比，但他逐渐对经文教育不感兴趣了。他觉得这些教育太注重强调拉比们的教导。俄巴底亚再次感受到歧视的刺痛，这一次是基于他的肤色，而不是种族与宗教。他说：“在埃塞俄比亚我是犹太人，但在以色列我是黑人。”在其他学生的排斥下，俄巴底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这些事一想起来就令人非常痛苦。心灰意冷的俄巴底亚转学到另一所学校，随后完成了3年的义务兵役。由于梦想中的生活未能实现，他开始远离上帝。他说：“我的内心空荡荡的，我酗酒成瘾，从此迷失了方向。”那是服完兵役后不久的一天。一些人走上来和他谈论起人生的目标。当他们问俄巴底亚对弥赛亚有什么看法时，他回答说：“很多流派都涉及到这一个问题，有些拉比认为是这样，有些则认为是那样。”那些人告诉他，他们知道谁是弥赛亚，并且开始谈论约书亚，这是希伯来语意为耶稣。当俄巴底亚意识到这些人是基督徒时，他勃然大怒。他从未想到在以色列会有人谈论耶稣，我非常生气。他说：“只要听到这个名字，我就会想起我们在埃塞俄比亚所遭受的所有苦难与迫害。”当俄巴底亚开始对那些人大喊大叫时，人群开始聚集，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了少惹麻烦，基督徒们选择离开了。在以色列竟然也会遭遇到基督徒，俄巴底亚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平静下来。有一天，俄巴底亚走在拿撒勒的一条街上，无意间看到一则广告，上面写着：“你为什么不在会堂里读以赛亚书第53章呢？”俄巴底亚也想知道这章经文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犹太人称它为禁章，完全跳过它，禁止人们阅读。但是基督徒却认为以赛亚书第53章里描述的那位受苦的仆人，直接指向弥赛亚基督。俄巴底亚决定询问几位拉比，为什么这一章会被忽略。一位拉比告诉他，以赛亚书第53章是一个谜。拉比说：“我们在等待弥赛亚给我们解释这一章。”然后他警告俄巴底亚， 基督徒可能会利用这一章来改变他的信仰。俄巴底亚发现这个答案有些牵强附会，于是又找一位首席拉比来咨询。拉比居高临下地告诉他，当他年满40岁时就会明白。既然从拉比那里得不到答案，俄巴底亚决定向基督徒请教这一章的内容。他们向俄巴底亚解释了以赛亚书第53章所预言的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一次会议期间，俄巴底亚认真地聆听了一位牧师朗读的新约圣经，但他却什么也没有听懂。他说，会议的第一天晚上，我没有任何感觉，我甚至觉得这些信耶稣的人都疯了。在接下来的敬拜中，牧师邀请人们上前祷告，但俄巴底亚不想参加。这时一位年长的妇女走过来对他说，今天是你的日子，你必须上前。俄巴底亚一直被教导要尊敬长辈，所以在他问了3次之后，俄巴底亚才答应上前。你今天为什么到这里来？牧师问他。尽管对如此直接的问题感到惊讶，俄巴底亚还是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想知道犹太人真正的弥赛亚是谁。牧师告诉俄巴底亚，只要他祷告，上帝就会亲自向他的内心显明。于是俄巴底亚以犹太人传统的方式俯身祷告，向上帝举起双手。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一刻改变了他的一生。俄巴底亚开始哭泣，无法停止。他说，开始祷告之后，我内心感到了一种平安，一种强烈的平安，一种与主同在的平安。圣灵告诉我，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是救世主。俄巴底亚不再犹豫，开始研读圣经，并开始向他人讲述他的新信仰。但有一天，当他在大学食堂里与其他学生分享他的见证时，一个学生开始喊叫起来，威胁说要杀了他。俄巴底亚立即为这个年轻人祷告。事后他说，那个人从魔鬼的灵里被解救出来，他信主了，但又有很多人起来反对我。由于食堂发生的骚乱，俄巴底亚被学校暂时做停学处理。俄巴底亚很快就感觉到主在呼召他从事传道工作。在完成圣经学院的学业之后，他创办了一家教会，专门帮助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认识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虽然有些人对他所传的信息持开放态度，但是大多数人却不以为然。仅在过去2年里，就有20多名年轻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因为信仰基督被家人赶出家门。俄巴底亚帮助他们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同时继续为他们提供门徒训练。他和这些新基督徒时常受到威胁，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俄巴底亚说，我们这里有极端正统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他们非常狂热，他们发信息说我们会杀了你们。有时他们的威胁会滋生暴力。2022年的一次教堂礼拜中，一群极端正统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冲进俄巴底亚的教堂，在他讲道时袭击了他。他说，他们在我传道的时候来打我。感谢上帝，当时有几个年轻人很快制服了他们，他们把这些人带到教堂外面，我们报了警。俄巴底亚的汽车也遭受到了破坏，由于袭击、连续的威胁和来自社会的压力不断发生，他开始担心妻子和孩子们的安全。但他说，他将继续把人们引向基督，上帝知道一切。他说，他是我们的希望，他是我们的护佑，所以我绝不会因为恐惧而停止这项事工。以色列国内及周边地区发生的内乱和暴力事件，给俄巴底亚所在的社区造成了广泛的恐惧和绝望。然而，这也充分提供了分享福音的机会。他说，在这片土地上，痛苦真的很难熬，但这也让很多人开始询问起有关上帝的话题。最近有3个埃塞俄比亚犹太家庭信了基督，其中一个家庭的儿子在军中服役，目睹了一位朋友的死亡，因此对生活失去了希望。俄巴底亚说，我见到了这个年轻人，向他分享了基督的爱， 他非常沮丧，他是和家里人一起来的，并和他们一起接受了耶稣，他们一起加入了上帝的国度。俄巴底亚强烈希望看到更多自己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同胞加入上帝的国度，他请求弟兄姐妹为他的安全和更多的福音工作者能够加入他的事工而祷告。他还请求大家为他的教会祷告，希望教会能够向失去希望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清楚地显明上帝的爱。